暑天医治第一期，欢迎你们来到约翰雷克施工总部，这里也是主权生命国际使徒教会。我是约翰雷克海外施工和本堂教会的牧师，我叫库里布雷克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称颂你，你的名是圣洁的，我们愿你的名被称为圣。天父，我们纪念你给我们所有的祝福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你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们委身在这个会议，好让你将自己倾倒给我们，并通过我们倾倒出来给他人。天父，我们称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接受你的启示，明白你的话语，好让我们领受光照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有本课训练手册，这是你第二本常用手册，你的第一常用手册当然是圣经。这两本手册我们都会用到，我们会以第一本手册圣经为依据，以第二本手册为主线展开课程。我们所说的一切必须结合圣经中上下文，在神的话语中所能看到的，我们会自始至终保持这种方式。你们可以提问，我们将尽量回答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希望你们能确保读完整本手册中19章的内容。在手册的最后有问答部分，这些都是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，这样你就不需要重复提问。医治病人失败的原因只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17章19节，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，我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说的是一个人把他的儿子带到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那个男孩。第20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因为你们不信。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原因，这也是圣经中唯一一处解释有人失败的原因，耶稣把它归结为不信。所以不信是导致医治失败的首要原因。第二个就是人的传统。马可福音7章13节，耶稣说，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。遗传原文直译传统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第一点是不信，这是信徒生命里不该有的。你不是叫不信徒，你是叫信徒，所以你不应该有不信。第二点是人的传统，在过去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上，甚至更早以前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教会已经建立和创造了这些人的传统，使神的话没有任何效果。这些人的传统比神的话更坚固，更被视为重要。我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们，实际上，随着课程的深入，我们会更了解其中的历史。但是这周你学到的很多东西，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问到的相同的问题。我曾经也有同样的问题，我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故事。最主要的是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被灌输了一些医治的教导，就是大多数人都被教导的那一套。我对此有一些疑问。我学习的时候，教导者不喜欢我问问题，我还是不停地问，最后终于找到了真正能解答的人。只是那时候他们已经都去世了， 我只能从他们的著作和教导中找答案。教会中关于医治的教导，大约 99% 的内容都是错误的。我通常会告诉大家，想上一个速成课很简单，如果你想准确地医治病人，那你就根据在教会学到的一切，反其道而行就好了。这样你会更接近圣经的教导。很可悲，但这是事实。我们算了算，雷克医生在医治施工上大约花了45年的时间。现在已经是我研究属天医治的第38个年头，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近85年的训练时间，加上我还有从别人那里收集到的信息。萨姆尔博士是我的导师，也是我的牧师，我在他手下受训，这些年也接受过其他一些人的训练，之后我们都会提到。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发现一开始学的许多东西少了些部分，并不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东西，而是我们深入明白了圣经所说的，就把缺失的部分补上了。这就是我们所做的。在接下来的三天里，我们将回顾那些人建立的所有传统，尤其是关于医治和神的大能方面。我们要摧毁这些传统，因为是人的传统。我们要用神的道来代替他们。神的道总是更好的。你们若领受了神的道，除去一切人的传统，只剩下神的道，神的道就会发生功效。阿们。约翰·雷克是现存最古老的医治施工，在历史上比其他任何施工记载的医治案例都多。因此严格来说，约翰·雷克是目前所存最老、最有经验、最成功的医治施工。我会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施工发生了什么，它是如何进展的，我们从这些事情中学到了什么。我要在一开始就告诉你，我们刚开始时，我们在医治病人方面的成功率大约是 20%-25%。 坦诚地说，这比大多数教会的成功率都要高，但是还是不够理想。假如你是那没有治愈的 80% 的人呢？当我们拿到约翰·雷克资料时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，我们唯一变动的，就是改变我们的祷告方式，仅此而已。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所相信的，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祷告方式。仅仅通过改变祷告的方式，我们的成功率立马提高了 50%。 过了一小段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并没有被约请到任何教会去服侍人，只能到超市给病人祷告，像沃尔玛之类的。我们也会去医院，然后人们开始痊愈，有人听说后，他们就到我们家来。坦白地说，在最初的9个月里，我们公开的服侍其实就是在我们家里。在那9个月里，过来的人中100%的人100%的被治愈了。9个月里，我们有100%的成功率。然后我就开始宣教旅行，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，成功率下降到了 85% 左右。我们就开始分析并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做了轻微的调整，把它拉回到 94%-97% 之间，成功率平均下来就是这样。与此同时，在有些特会中， 100%的人都被治愈了，不仅仅是发生在我的会议中，在过去的15-16年里，我们培训的人已经超过10万。我们医治、公开教学，在那段时间里，医治服饰变得非常普遍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治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这就是他想要的，这不是一种侥幸，也不是一种反常现象，而是神的旨意。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每个被医治服侍的人得到100%的医治成功率。我们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没能得到医治。如果我们是代表耶稣，我们就该得到和他一样的结果。阿们。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，我们也应当如此。每个人得医治都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。你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来帮助你变得更容易被神使用，但不管是你去医治服侍，还是你被服侍得了医治，都是靠着恩典，就这么简单。不是有人配得，唯一配得的就是耶稣，是因为他所成就的，我们才能做我们所做的。这很简单。如果你需要医治，你借着恩典被医治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，你不需要启示、许诺和奉献之类的才能得到医治。如果你想要医治服侍人，借着恩典去做就好了。你将会认识到这是耶稣的生命从你这里流出来，和你本身没有太多关系。除了你让自己随时可以心意更新，使你能够准确的服侍。在过去的15或16年里，可能更长，我们公开服侍。实际上，我从17岁开始就参与服侍了，现在57岁，服侍40年了。在这些年间，我听到了很多借口，其实都是借口。人们会说很多没有得医治的原因，但大多数都是找借口解释。为什么没有果效？没有得到医治？我们的工作是剔除所有这些借口。有些事情在一开始，我们就需要确定下来。我注意到有件事，就是在学习医治的所有过程中，哪里有医治教导，我就会到那里跟着他们学习，听他们讲道。我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，有我能找到的每一本关于医治的书，我都读完了。坦白地说，我几乎读过每一本我能找到的医治书。书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做了一样的事，他们会告诉你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告诉你为什么神能医治，为什么他想要医治你，然后在书后面的某个地方提到为什么你可能不会被医治。他们完全拿走了你在这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信心，彻底摧毁了他们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都会发现自己属于不会被医治的那一类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找出原因。我找到了所有被人用作医治障碍的理由，没有哪个理由有任何根据，一个都没有。我很坦白地告诉你，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收集了人们说的不该被医治的所有理由，并有意照着这些理由去做，然后去医治服侍人。即使我违反了他们所说的得医治必须要有的前提，我仍看到人们被医治了。我是一个研究人员，对这些有一些科学的想法，这就是我们创立的。我们真的把这些都过了个遍。对医治的唯一障碍是， 你相信医治会有障碍，当你相信会有障碍，你自然心怀二意。你们若心怀二意，就不能从神得着什么。这是雅各书说的。如果你心怀二意，并不意味着神不会给你，是你接收不到。神仍然给你，但你收不到。要接受从神而来的，你必须立定心志。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清除这些所谓的障碍，清除所有这些人们建立起来的思想误区。如果你有一个偏爱的神学学说，都可能在训练中被捣毁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有权利去医治，或者是你有权利被医治。你有责任去医治，你有责任被医治。你是一个活生生的广告牌，你应该是神的活广告，而不是给魔鬼做广告。我们应该有属天的健康，我们理应得到医治，并且活在属天的健康里。我们病了，又好了，又病了，变来变去，这不是神最好的旨意。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战场的所在。我们不需要成为战场，我们要成为神大能的广告牌。如前面所说，唯一的障碍是你相信有这些障碍。任何试图阻止你得医治的思想和做法都不是从神来的。神没有阻止你，或者试图阻止你得医治，或者医治服侍。如果有什么试图妨碍你得医治，那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魔鬼来的。最容易做的就是记住路加福音10章19节、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。如果有什么要阻止你，这是仇敌试图竖起的闸门，只要一脚踢开朝前走就行，没有什么能拦住你，真的很简单。跟着圣经教导的去做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你。不是说他不会试着来拦阻你，是他不会成功。会有武器造出来可以攻击你，但神说，打造的用来攻击你的武器不会成功，不被利用。即使他们打造了武器攻击你，他们不会成功。任何东西打造出来攻击你，哪怕打造地狱之门来攻击你，全都站立不住。神永远在你身后，告诉你继续前进，去胜过他，打败他。不是像在说离开这儿那种打败他，而是完全战胜他。他的意思是你要继续前进，彰显他的胜利。这意味着无论何时你遇到试图阻止医治的事，你不会去找神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得医治或生病等各种类似的说法。医治本来没有阻碍，但是人们认为会有，这就会建立起思想中的坚固营垒，那是从仇敌来的。你医治服侍的时候，或是自己得医治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任何抵抗，这都是来自仇敌的，而不是从神来的。神不会拦阻任何人得医治，像是在说，等你这里做对了，把这个罪解决了，我会治好你的，或者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就会医治你。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这不是他的说法。一旦你知道了，唯一的结果就是胜利。你认识到这一点，这会拒绝失败，就会拒绝失败，继续前进。不论什么冒出来，你都能捣毁。这是最最简单的。我听过很多别的教导， 简直就像填写复杂的税表，像是在说你要在这里做到这两点，那里要符合那两条，你必须通通做到，还要整合起来。那不是神，神非常简单，他想要光就说要有光，就这么简单。当耶稣医治人，他说得医治，病人就好了，他没有去咨询，没有去问卷调查，也没有试图找出他们犯了什么罪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他说，如果我能让人脱离罪，我不该这样做吗？不也该让他们得到医治吗？神愿意医治。如果神绝对不和罪人打交道，他就不会跟我们任何人打交道。如果罪能拦阻神的大能，就没人能得救，因为我们得救前全都有罪。罪不能拦阻神的大能，每次有人说罪拦阻了神的大能，就是在说撒旦有真正的大能，神比不上他那么强大，这是一个谎言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有些时候，有些病，医生会告诉你，他们不能医治，他们所做的就是让身体处于一种自我治愈的状态。只要一切是在对的氛围内，人的身体就会自我修复，这是神创造的美意。神的心意总是医治。如果神不希望我们永远健康，他就不会创造我们的身体会自我修复。人类开发出对付疾病的各种武器，可以杀死某些东西，但不能根除疾病，总是有复发可能性。对付来自仇敌的东西，唯一成功的方法是通过属灵的方法。无论需要被医治的人是否是基督徒，无论他们是否有信心，当基督徒行使天国的权柄时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能得医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有人从死里复活，就证明了被医治服侍的人并不需要有信心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不可能有信心，他们不是站在信心里等着你来让他们死里复活，他们不是躺在信心里等着你。一旦你有了这样的心态，一切都变了。只要是仇敌做的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被击败，不管是头痛还是艾滋病都一样看待，应对之法都一样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而不是十种不同的疗法。神不会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能力，他不会赐下一个医治的能力，一个拯救的能力，一个救赎的能力。神没有在天堂里调节阀门，像是照着你的情形释放能力。死亡的婴儿形态叫做疾病。一个人有什么病不重要，你不需要用不同的医治方法。生命驱逐死亡，神所拥有的是他的生命。你有耶稣，你就有生命。医治的原则几乎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。把错误的思想和教导删除，成为约翰雷克事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采取这种立场会让事情简单明了。大多数人可能听说过约翰雷克，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中学到一些基本要点，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医治服侍。即使是研究他的生活，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要点，自然而然地挑战现今教会里人的传统。他于1870年3月18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。他有16个兄弟姐妹，到他21岁时，有8个因病过世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不是约翰雷克有天走在街上， 神从天堂的阳台上看到了他，说：哦，这是约翰·雷克，他会成为伟大的医治者。我要从天上倒下医治的恩膏在他身上。不是这样，他家里有各样疾病。他说，他的童年记忆里只有灵车、坟场、墓地和葬礼。疾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他憎恨疾病，这是关键。如果你要有效地医治服侍，你必须学会憎恨疾病和病痛。圣经说要与邪恶征战，疾病和病痛都是邪恶的。如果你不信，请直接去达拉斯儿童医院医疗中心。你只要看看疾病对无辜的孩子做了什么，就会看到仇敌有多邪恶。我们要憎恨他。1886年，约翰·雷克16岁的时候，他在救世军特会中得救了。他搬到美国，1891年21岁的时候被案例成为卫理公会牧师。他从来没进过卫理公会，但他被案例了。这是老报纸上写的，我一直试着做一些调查，从来没找到相关证据。1893年他23岁的时候与金妮·斯蒂芬斯结婚。金妮·斯蒂芬斯来自密歇根州的纽伯里，他一直都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，因为他在医治服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人们开始称呼他为雷克医生。他从来没有正式成为医生，没有学位和证书之类的。我叫他雷克医生是出于习惯。在他21岁前，一半的兄弟姐妹都死了，剩下的八个兄弟姐妹里有五个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。他的妹妹患上了非常致命的癌症，实际上有两个姐妹都患了癌症，一个哥哥有严重的心脏问题，几乎他的整个家族都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。他因此开始留意有关属天医治的事。当他住在芝加哥附近，他听说了一个叫约翰亚历山大道义的人有极强的医治事工，可能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医治事工。后来由于他死亡的原因，他的声望下降了。这很可悲，因为关于医治，他的事工是非凡的。有几个雷克医生的家人去了芝加哥，在道义教会的医治中心立刻就得了医治，回来的时候完全康复了。雷克医生听说了道义的情况，就决定搬去芝加哥。他说，我们要搬家，这样就能学习属天医治，就可以实践和传授属天医治。其实他们是搬去了附近的西安市，这是另一个故事，这是另一个要点。他不是碰巧遇上了属天医治，他是在不断追求探索潜心研究中发现的。他说，我要学到我能实现还能传授的地步。他不仅仅是向神呼求，神啊，赐给我力量，给我恩赐。他说，我想深入了解医治，好让我能服侍出来。这就是道义的方式，他们也叫他道义医生。他们就是这么叫约翰雷克的。他的医治教导是完全基于实践。我们学习约翰雷克的一生，你会看到他不断在进步，他的教导也是一样。约翰雷克在道义手下学习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些要点，并且把它变得更好。如果发现了道义的一些错误，就纠正过来。这是神所使用的人思想和行为模式。我不会说 神把启示倾倒下来，但我会说，教会要不断向着神话语中的真理觉醒。我们要来看看这些真理，过去我们认为是事实，未必就是事实。我们向真理对齐，就开始剥离这些东西，这是真正不可或缺的。面对各种不同的事工，各种各样的恩赐，我们发现人只要有了圣灵本身做恩赐，就能帮助任何人得医治，哪怕你没有所谓医治的恩赐。这也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，我必须受圣灵的洗吗？我必须说方言吗？一定要有医治的恩赐才能医治人们吗？所有的答案都是不，你不是非得有恩赐。我们受了命令，这在马可福音16章18节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不是非有恩赐，不是，完全凭着信心，不管你是谁，每次你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你必须要有信心，那个病人，他的疾病，耶稣已经付了代价。一旦你认识到了这个，这就会为你效力，因为道义在医治上的成功。约翰雷克开始学习，他没有马上搬到芝加哥，他还住在原来的地方，成了道义教会的长老和执事。虽然他们离得很远，除了约翰卫斯理，道义是最早成立家庭小组的人，他将其称之为西安之友。那些认同道义教导的人开始了家庭小组，约翰雷克也在自己家里开始了。人们开始建立小型的教会和团契，那个时候他们会管这些带领的人叫长老。约翰雷克搬到芝加哥之前，从1893年起，金尼雷克开始出现先天性心脏病的迹象，他们试着去医治服侍他，但他的情况越来越糟。在他们实际进入道义的教导并开始掌握以后，他们开始为金尼雷克祷告。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件事很值得一提。第一件，他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，几乎要死了，道义只为他祷告了一次，他就痊愈了，能够站起来走动。在道义的教会中，如果你吃药，你就不能做他的教会成员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后来他建了一座城市，在离芝加哥140英里的地方，叫做西安市，直到今天还在。他在那里买了4000英亩的地，创立了这个城市，所有会众都搬过去，他们建立这个城市，是那里唯一的教会。他们没有医生，没有药房，这些都是不允许的。在这个城市里，不允许喝酒，不允许吃猪肉。他们做事的方式非常非常严格。如果你住在那里，还是教会的成员，你就不能去看医生，也不能吃药。这就是他们的立场。当经历生病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去看医生，这向你们显示了他们在这方面多坚定。有一次，基尼正在拜访一个朋友，他们4岁的儿子奥托跟着他去了那人家里，不知怎么找到了一把枪，带着枪进来，以为那是一个玩具。他走到基尼后面，指着他的后背，朝他的后背开了枪，他自己的儿子在背后向他开了枪，子弹落在他的脊椎旁边，他倒下了。他们把他抱起来，带他回到自己的家，并告诉约翰雷克，他当时还在城里工作，他有份固定工作，他一回来，立即关上房门，并派一个人在前门。他们说， 只有西安的人可以进去。他们让一个女人守在前门，说别让任何人进来，除非他们是西安人，像我们一样相信的人。他们没有叫医生来，我们在说的是枪击，不是疾病。他们开始祷告，我想大约是18个小时后，正当他们祷告时，子弹就从他背部掉到床上，他的伤口在他们祷告时愈合了。人们会说，我们今天怎么看不到这样的事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所持的立场。实话实说，当你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更大的果效。在美国，我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骂他们，威胁他们，告诉他们要是不出去就会下地狱。反应还是不够积极，人们总是在想，为什么非洲有这么多的奇迹？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97年在非洲，我们教导会众，那些人出去给人医治服侍，回来的时候教会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，因为被医治的人跟着过来了。我问牧师，你是怎么让会众做到的？我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当地牧师告诉我的，我很震惊。他说，哦，库里弟兄，在这里我们不是每个角落都有医院，在这里我们只能信神，不然就会死。我的反应是，哇，你不需要我来这儿，我们倒是需要你来美国。不管怎样，他们采取了这样的立场，竟然被治愈了。道义每天早上9:30都在祷告，所有的代祷请求就是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请求。每天早上9:30到13:00都会有回应。有一次因为心脏病，金妮快死了，他们给道义发了一份电报，这是他们当时的通讯工具。9:15，道义给金妮雷克回了一份电报，里面说道，我在祷告，他一定能活。金妮雷克抬起头看了看钟，说，哦，现在是早上9:30了，道义肯定在祷告，我一定会痊愈。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就痊愈了。他不是感觉有医治在发生，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意识到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。从那时候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。约翰·雷克先是搬到了芝加哥，当道义搬到西安，约翰·雷克一家也搬到了那儿，他们和道义一起在那里工作。在1906年和1907年早期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五旬节的信息，没有人懂得圣灵的喜，道义不相信说方言，方言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符合。事实上他谴责了这件事，说了各种的话。我想说的是，主要是因为他不明白，他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如果他想到了，他可能会支持，既然他没有想到，当然也不会支持。这几乎是他在所有事情上的立场。道义在1907年3月去世，在此期间查尔斯·巴汉来到这座城市，开始宣讲五旬节的灵洗。福尔福伯·斯沃斯，他也是道义教会的成员，取消了道义进入县城的资格。他和他的兄弟早在1907年就接受了圣灵的洗。1907年10月，约翰·雷克接受了圣灵的洗，那之前他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医治服侍，也许更久。6个月后， 就是在1908年5月前，他成了南非的一名传教士，是自己过去的。当他到达南非的时候，他在路上说，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。他还说，五旬节还没有影响到他们当地的教会，他仍打算去那里和他们联系，即使道义的教会不同意五旬节派的信息。他走进去并告诉他们，我相信属天医治，他说，这有个附加的能力，你们需要这个附加的能力。于是他让整个教会在圣灵里受洗，很快道义的教会变成了五旬节派。他们在南非开始了所谓的南非使徒信息宣道会，这个事工在不断的发展。约翰雷克从1908年到1913年总共在南非待了五年，1908年5月到1913年2月1号离开。到南非六个月后，1908年12月22号基尼斯蒂芬斯去世了。关于他的死因有很多争议，当时约翰雷克正在前往撒哈拉沙漠宣教的路上，他们经常出去宣教，当地很多人都是道义教会的成员，他们非常反对五旬节的信息。那时他们仅有的水源就是把水桶放在房子上收集雨水。我们有证据表明道义的教会成员确实在半夜出去往水桶里放了毒药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基尼的状况越来越糟，最终去世了。这是在约翰雷克完成宣教旅行回来的12小时之内。一等基尼去世，道义教会的这批人坚持马上把他下葬，所以约翰雷克甚至没能参加他的葬礼。他们想让他下葬的原因是，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看见神的大能，他们怕如果约翰雷克在他下葬前回来，他会把他从死里复活，如此一来这个信息会比之前传得更广更远，所以他们把他速速埋了。当时他们有七个孩子，这件事后估计大多数男人都会收拾好带着七个孩子回家。恰恰相反，约翰雷克打电话给他的兄弟姐妹说，你们得过来帮忙，我需要有人照顾我的孩子们。之后他在那里又待了四年，差不多就是在这四年里他促成了非洲的复兴。我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见证。我们去过那里，我们有一本约翰雷克的书，叫做《写字非洲》。我收集了很多他在那里的时候写下的东西，包括关于他的资料，还有各种不同的建筑，非常惊人。其中一个见证，一个人有一辆马车，那匹马被一辆车撞倒，躺在地上，血流得快死了。一些人看见雷克经过就说，雷克，你信属天医治，这就是你的医治对象，快来医好这匹马吧。雷克看了看走过去说，神啊，让这些人自觉羞愧吧。他就为那匹马祷告，马的伤口就愈合了，然后马站起来把车拖走了。下一个星期天，那些人都去了教会，神迹和奇事确实管用。1914年，雷克回到美国，参加了1914年4月在温泉城举行神召会的成立大会，然后从那儿去了华盛顿的波斯坎。斯波坎从1914年底到1920年都在斯波坎，他在那里创建了名叫雷克的属天医治施工，在这段时间有超过10万个病人得医治。在这五年的时间里， 每年大概有20000人被医好，效果很好。他们只有16个训练有素的守天医治员，只有这16个人在医治室里做工，他们每年看到20000个医治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个人每年有超过1000次的医治，每天大约3次，每一天都这样给人医治。1920年5月，他搬到了波特兰，人们说，你可以在斯波坎这样做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属灵的门户，神的能力在这里，所以你能在这儿做。他说，不，这是神的道，我要证明我会在波特兰做同样的事情。1920年5月，他搬到波特兰，一直住到1925年，又有10万人被正式治愈。他在波特兰的教会被称为商人教会，一度主要是由商人组成的。那里有非凡的医治，有极好的见证。雷克在1913年底再婚了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佛罗伦斯。佛罗伦斯是一名速记员，他坐在聚会第一排，用速记法写下他所有的讲道。他坐在那儿记下所有的讲道，回家以后就把他们翻译出来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约翰雷克讲的第一手资料。从1925年到1927年，他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旅行，经过德州到了休斯顿，并在那儿建立了教会。有一个年轻人跟着他受训，是1924年在波特兰他的教会得救的。这个年轻人名叫格登连塞，格登和雷克一起在休斯顿，他在德州的达拉斯创立了万国归主机构。雷克离开的时候，格登还是个17、18岁的年轻人，他不得不回到斯波坎，把格登留在那里，让他试着管理教会，这样持续了大约6个月。后来，格登回到波特兰，在那儿和佛里达结了婚，然后搬到史里夫波特开始医治服事，继而搬到德州继续医治服事。他总是把功劳归给雷克医生的教导，因为雷克帮助他理解医治并实践出来。1935年9月16日，雷克医生65岁时去世。根据圣经的说法，这个年龄去世太过年轻。雷克曾经说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我的身体很疲惫，已经耗尽了。我的生活一直保持着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步伐。那个劳工节的周末，他的妻子佛罗伦斯说，你累了，待在家里吧，今天上午我去讲道。当他回到家时，他已经中风了。2周期间，他病情出现反复。开始时，他所训练的人聚在他周围服侍他，他似乎好转了，他们以为解决好了就离开了。在那之后他去世了。这是另外要学的一点，你不要放弃，直到完成。当你得到一些效果，看到情况开始变好的时候，不是停下来的时候，你继续做，直到做成。好多时候，你要做的就是把敌人击退。如果你撤退，敌人就回来了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通常他会很快的杀人夺命。所以你们一直要战斗，直到胜利。这些要点接下来还会再讲到。1935年9月16日，约翰雷克去世，葬在斯波坎。